本来是在这讨论佛法，讨论讨论呢就扯到时间事儿去了，然后呢就来劲了，忘了，就是不自主的，就那个习惯嘛，习气嘛，就聊起来了。聊聊一会儿，你像那个智种法师在的时候，就是多次被法师，你们别聊那个了，这就是什么？哎，对对对，怎么又聊起这个来了？哎，呵呵，这就属于什么呀？犯戒了，但是呢，不是非染为犯，就是说，并不是你起了这个染污心，我喜欢这个贪着这个来犯的，也是犯戒，但是非染为犯，就是比较轻的犯戒。下边一条，无为犯者，无为犯者就是开戒，就是说你虽然聊天，但是呢，并不犯戒，这就叫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戒？说见他谈说互比异故，安住正念虚以而听。你看这个情况下呀，可以开戒，可以不犯。什么呢？见别人在谈这些事儿，互比异故，就是为了这个保护他的这个异乐思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到这儿了，人家正在谈哈，你这个正这个就是比较做正色道，说这个啊，你们这是不是佛法什么，走了，弄得大家很尴尬，弄得大家这个很不高兴，哎，然后跟大家关系坏了。为了这个不出现这个互比异故，就是说为了让他呢也感觉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自然一些吧，我你看下边啊，是安住正念，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先这个起了这个啊，你们怎么回事啊，也这个乐趣上去了。安住正念，你知道这是不对的，然后呢虚意而听，哎，我暂时的呢先在这听一下，听一下也可能那个就是看情况吧，哎，然后听了那么一下呢，哎，咱们该这个干什么了，哎，把它再引过来，哎，虚意而听。你要老在那听呢，也你这个体性也有问题了，这可以开戒，哎。然后呢，若是稀奇或暂问他，或他答他问，无所谓犯。还有一种情况，若是稀奇，这个稀奇是什么意思呢？法师们解释的不一样。妙老就说这个事儿啊少见啊什么的。我的理解它是什么呀？就说这个事儿啊，值得你那个再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啊，咱们还说那个张国荣跳楼的例子。你比如说法师过来了，那几个居士正在那议论说，哎，说听说张国荣跳楼了什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法师就应该听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事儿。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些事儿我也不听，走了，等着人家居士呢，可能问你问题啊，说张国荣他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这些这个艺人呐、啊、什么诗人呐、啊、这个文艺界的这么多这个就是自杀的呀？你说怎么回事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原因。你到时候你也不好，就是说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吧，你还应该知道，哎，这样的话呢，你才能那个正常的弘法。所以呢，就这就属于那个稀奇事儿，就是什么呢？就值得。这个对比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到那儿一听，这几个人啊正在说东家长了西家短了，你再长再短，他就没有必要你去那听去，就这个意思。因为有一个法师就翻教未曾有，就是说，哎，他们谈论未曾有。未曾有就是什么呢？你那个没听说过，不知道，就是这类的事儿。哎，或暂问他，就是说或者你这个法师呢，你那个他议论，你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啊，很那个值得打听一下，暂问他，就暂时我问一下，哎，你们议论的什么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啊？或答他问，就是说或者别人问你，如果这个事儿确实值得跟他说。你比如说别人要问的你根本不值得，那你就可以说这个，你说你关心的什么啊，这个跟解脱又没关系就可以。哎，如果这个事儿值得，就是稀奇事儿，你答他一下无所谓犯。这是这个精进度的这个三戒。下边三戒呢是仗这个禅度，仗这个禅定度。第一个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未令心住欲定其心，心怀嫌恨骄慢所持不易失所，求请教授是名有犯有所为，是染为犯。看第一条啊，说这个菩萨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啊、未令心住，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这个训练这个心。我们为什么堕轮回呢？就是因为管不住这个心，心四处啊贪求名利，这个贪求色声香味触，哎，结果呢造了很多业，结果就轮回。那你那个怎么出轮回呢？就是管住你那个心，首先不要往外边贪， 然后呢你还要按照这个修行的方法来这个消灭这些原来贪的业，哎，你这就是修行。所以修就是这个让心住到正确的这个地方来，欲定其心，想要这个我们的都是定力不好啊，想定住心，这是我们修行的任务了。结果你怎么样呢？心怀嫌恨，比如说有一个法师，大家都说他打坐好，哎，你呢这个看不中他其他方面，对他有嫌恨，骄慢所持，或者说呢那个法师他那个什么什么方面还不如我了，哎，就是不义失所，义是道的意思，带有访问，哎，义是这个访问道，去那儿不到那个那个法师那个老师所求教授，不到师所，不到他住的地方求请教授，不去这个学习禅定，这就有烦。就是说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定心，是要学禅定，如果周围有禅定的老师，这就不管法师居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甚至要是咱们大乘说来真的有外道，他确实禅定确实好啊，你也也可以这个学禅定嘛，也可以称他为禅定老师啊，哎，你就应该去学习，这就叫精进。如果你要是因为其他方面，哎，别管是你自己这个怎么想吧，反正你不去，这就犯了菩萨戒，什么你就不精进。再看啊，说这就是有染污心的这个违反。下边懒惰懈怠而不勤者，非染违反。就是说，如果要是因为你啊懒惰懈怠，就是说这个有老师，你呢，比如说太累了，也不愿意动了，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呀。就是并不是说你嫌恨这个老师，或者是说你骄傲慢，就是说你没有染污心，没有烦恼，没有升起这个染污烦恼来。但是呢你也不愿意去，就是那种比如说还有那个是妄念，就是说本来那个人家说啊这儿有一个老师挺好，结果你呢忘了那事儿了，也就属于这个违反了，但是呢没有染污心的违反。虽然违反就是没有染污心，但是犯戒了。无违反者可以开戒的。这个菩萨戒啊好就好在这儿，他把这个开车吃饭啊说的特别详细，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就是在修行当中究竟应该怎么做呀，给了一个很详细的标准，你好好体会它。这个说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戒呢，若遇疾病，就是说如果你有病你就不要勉强了，若无气力已经很累了，若知其师颠倒教授，你看这就要靠智慧了，并不是说啊这个好像有老师别人说他就怎么样你就要去的，要有智慧，你知道什么呀，知道这个老师他讲的不对，你就可以不去，这靠智慧。哎，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假法的，说相似法的什么，你能判断出来，哎，你就可以不去。若自多闻，自有智力，能令心定。如果你自己啊就看经论就能看得懂，就按照佛说的就修得很好，你自己的智力就能够令你自己能够这个就是休息禅定，那你也可以不去，就是说没有那必要了。若先以德所应教授而不勤者，无所违反。如果你以前呢已经得到过他所讲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法师讲的东西啊，你原来都知道，你听过或者说你学过，哎，你这样呢不请他教授啊，这个就不犯戒。所以这个菩萨戒啊是这个心戒，你要是掌握好这个精神啊。你看菩萨戒，为什么菩萨戒里头不列那个杀盗淫妄这个性戒，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菩萨戒里头没有性戒，菩萨戒里头全是遮戒，全是这个可忏悔戒，性戒是不可忏悔的，哎，菩萨戒全是可忏悔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要求的高，就是说你要持心戒，不看形式，你比如说你再杀人你不一定犯戒，你可能是不但没有犯戒而且有很大功德，咱们前头都讲了。这个他看什么呢，看你的发心，看你是以慈悲心，以这个怜悯心，以度众生，完全为度众生的心来杀的人， 还是为这个自己的染污心杀的人，他看这个，哎，所以这个呢就要求就特别高，要求高啊，就是咱们说的那要求高，反而呢你犯了之后他那个罪孽就轻，哎，要求低，比如说你遵守法律就行了，哎，你犯了你就重，哎，所以菩萨戒啊，它就是都是心戒，就是都是这个可悔的，他不看形式，菩萨戒里头没有性戒，哎，所以受这个菩萨戒之前呢，你要先受那个五戒，什么八关斋戒啊，先受性戒，然后那是一个这个自然的步骤，就是说你在那个层一开始呢，你连五戒都守不了，你怎么可能守菩萨戒呢？那层次不对，哎，你守菩萨戒的意思是什么呀？你五戒不成问题，五戒我全懂，我都能做到，你才能上升到菩萨戒。所以到菩萨戒这的时候呢，已经不存在五戒问题了。如果你喝酒都戒不掉，你那个偷盗都戒不掉，这个人根本就你就还谈不上菩萨戒问题。所以到菩萨戒的阶段啊，性戒已经不成问题了，已经就把性戒开了。你看那菩萨戒里头，所以他没有性戒，就是菩萨戒里头不受这个限制，就是说你不能偷盗，不能杀人，不杀盗淫妄，不看形式，他是心戒，就看你发心如何，你发心这个纯正，就可以开那个性戒，是不犯戒的。咱们前头都讲得很清楚。第二个，是不除五盖定障。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其贪欲盖，五盖一共是五个，现在他举第一个就是贪盖，贪欲盖，忍受不舍，是名有犯有所为，是染为犯。先讲这个，为什么叫五盖？盖就是遮，盖住你嘛，遮住你，你那个出不来，你那个冲不破的五盖，五个盖是什么呢？这个它在后边有，那个最后一句你看啊，说如贪欲盖，如是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恶作给予一盖当之一耳。五盖，第一盖是贪欲盖，第二盖是嗔恚盖，你可以画一个那个一二三四的小符号，昏沉跟睡眠是一盖，昏沉睡眠是一盖，调举恶作是一盖。这一共四个盖了，给予疑盖、疑惑盖，一共五盖。现在咱们先以贪欲盖来做例子，说起贪欲盖，贪欲盖是贪什么呢？这个比较好说，贪色声香味触，就是贪这些这个世间的享乐。贪这个起贪欲盖起来贪了，忍受不舍，这个忍呐、啊，它那个就是那个堪忍。堪忍咱们现在一想都想到那个忍辱啊什么，堪忍其实就是承认接受，哎，就是承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接受这个东西，哎，忍受，哎，你看受也是接受，你喜欢这个东西接受，不舍，舍不得这个，就是舍不得放下，这就叫这个起了贪欲盖，这就叫这个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起贪欲盖啊，仗你的那个得定，依这个来说你就是犯戒了。菩萨要你看这个要求很高的啊，这个你必须得修定，哎，这就是说你必须修六度，因为六度是你的，不是是你的这个船嘛，你不上六度船你到不了彼岸，必须修，你不修不行善，就是不修说菩萨戒是不行善就犯戒，这儿呢你不修定就犯戒，哎，你贪这个起贪欲盖，这个要求很高的贪欲，这个说老实话，我们这个贪欲啊，那个很难去掉的。说该吃饭了吃饭，这不算贪欲；哎，该睡觉睡觉，这不算贪欲，因为它是正常需要。贪欲是什么呀？我喜欢，比如说咱们到哪儿哪儿啊，吃什么什么什么去，哎，那就属于这个贪。哎，就照这个大家设那个，有碗饭不饿，有个床这个能躺下，哎，有个衣服不冷，哎就行了。这就不叫贪欲，贪欲是这个就是贪那个需要之外的叫贪欲，这是第一条。下边无为犯者什么样可以开戒呢？若为断彼升起乐欲，发勤精进，烦恼猛力，必益其心故，必益心故，时时现行。你看啊，这回他没来那个说广说一切如前应知，他把那个句子完全抄过来了，这就是把那个广说，就是把后边给省略了。说什么样可以开戒呢？第一个情况说未断彼，若未断彼升起乐欲，就是 我为了断这个贪，就是我的心是来这个对治这个贪的，升起乐欲，我来对升起这个断贪的乐欲，发勤精进，就是我来精进修行。比如说你这个为了断贪，你在这修这个不净观吧。咱们一般那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对于贪欲一般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这个修不净观啊，修着修着呀，因为你那个贪欲重啊，就看着这个白骨，那个有那个话，那个法师叫什么？怎么叫白骨？怎么也风流？是那个有那个话哈？哎，有这个情况，他关着关着这白骨啊，他就觉得就喜欢，就挺美。哎，这个美女的形象又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习气重嘛。这就是后边那个话，发勤精进呢，烦恼猛力，就是原来那个贪劲啊太厉害了。必益其心，这个烦恼把你的那个正念的那个心呐、啊，给这个遮蔽住了，给压抑住了，那个烦恼又起来了。必益心故，时时现行。你在修白骨观的时候呢，哎，那美女的形象也老出来，时时现行。这个时候呢，不犯戒，为什么呢？你是在对治这个东西，但是由于那个烦恼太重了，那个习气太重了，它老往上那个。跑上来之后，你就我还对峙，对峙他还跑上来，这个对峙过程当中，这个呢就不犯戒。哎，如贪欲盖，这是举的贪欲盖；如是嗔恚，昏沉睡眠第三盖；调举恶作，即与一盖当之一耳。说这个什么叫嗔恚盖？嗔恚盖就是这个起嗔心了，比如说，看这个啊，这些不学佛的浪费时间，什么这么愚痴，看那个学佛的啊，学了这么多天佛了还这个样啊，这起这一类的嗔心，这叫嗔恚盖。嗔恚盖怎么对治呢？就是要一般来说是修这个慈悲观，是吧？
慈悲观
哎，想这个你恨谁哈，首先想他就是你母亲。哎，你对你母亲，你能生起那个恨吗？啊，他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然后观想是他是你父亲，他是你儿女，他是你兄弟姐妹，然后这个哎，这个修慈悲观，这是对治这个贪欲感。比如说按那个说什么情况下不犯戒呢？你把他想成母亲，想成母亲还是恨的。这个呢，你就是来对峙，反复的对峙，哎，这个时候呢不算犯戒。昏沉睡眠，昏沉是轻，睡眠是重。昏沉就是什么呢？这个打坐呀，说老实话很简单，打坐就是解决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你不要昏沉，一个你不要这个调举，其实就是走思。就是你本来比如说你是心一静性，你在这或者念佛，或者观想一个佛像，或者是反正熟悉你自己的办法吧，老跑，这就叫调举。调就是那个摆动的意思，举就是升起的意思。你那个心老这个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就叫调。举就是一会儿想起来这么一个念头，一会儿起来那么个念头，这就叫调举。实际就是用现代话就是走思。打坐很简单，就是解决这俩问题。就是说什么呢？第一，你不要昏沉。如果你一打坐呢，一会儿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哎，这就是昏沉。昏沉严重了就是睡眠，一会儿呢这个一醒，身子也歪了，脑袋也耷拉了，哈喇也出来了，这肯定不是那个说物我两忘那个状态啊，这肯定。那如果你要是说真的是那个物我两忘，能所双亡啊，
没
那个姿势是不变的，能有持住，能保持住，哎，那个睡着了那个姿势不一样的，这就是那个第一个要不昏沉。不昏沉一般解决呢，那第一，如果你实在是困，实在是累，那你就睡休息，把精力养好。这个精力不充沛的时候啊，打坐打不好的，是不是这样？哎，你要是精力充沛，你打坐就能打好。但是又另一个那个来了一个障碍，就是什么呢？精力充沛，比如说刚跟别人那个聊了一番天，聊得挺兴奋，到那去打坐去了，这就是那个调局。他老那个定不下心来，一会儿又回到那儿，一会儿又回到那儿，这个调局。所以打坐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 既不要昏沉，就是不要迷糊，精力要好，又不要太精神。哎，有的人说，哎，累了打坐好，他就是那个，有的人觉得呀，累了之后啊，他那个不容易乱想，也有一定道理。反正你自己掌握这个经验，就是说打坐实际很简单，就是解决这俩问题。哎，你一个要解决不能昏沉，不能睡觉，睡觉你就干脆好好是睡足了，精神好了，你就不昏沉。第二个就是不要那个就是这样的话，你也那个打坐之前不要看电视、看书，或者说辩论，反正就不要太激烈的脑力运动，可以散散步，让它缓和下来。哎，各方面做做准备，到时候呢，让它心一静性。这把那个第四个也讲了，就是昏沉睡眠。第四盖是吊举恶坐，吊举就是走思。恶坐是什么呢？啊，误应该是误坐，就是嫌恶自己所做的事儿，实际就是后悔。
哦，
哎，这都是那个，哎，对，都是他用的名词不一样，就是那个悔恨。哎，对对对，误坐，误坐是误自己所做，就是说我那时候为什么那样啊，讨厌自己做过的事情，实际是后悔，用现在普通话说就是后悔。
好误，
哎，误坐。然后这个就是说你吊举的时候啊，吊举什么呀？吊举大部分都是在想过去发生过的事儿，想起来那事儿啊，我要那样就好了什么，所以把他俩算成一盖，实际就是走私。最后一个一盖，一盖是什么呢？主要是指的这个对这个解脱道的那个怀疑。因为你对，你比如说萨达姆藏在哪儿啊，你疑，这个它不会影响那个打坐。说这个什么疑影响打坐呢？对解脱道的疑，比如说佛菩萨真的有吗？啊，这个佛真的是成了佛了吗？啊，什么这个法师说的对吗？这个我按照这个佛法修行真的能解脱吗？这种疑，如果你对这个佛法僧这个对他们有怀疑，就等于总结出来对解脱道有怀疑的话，就不容易得听。因为什么呢？你得根本上怀疑，比如说有我无我，那个网上刚有一个，究竟是有我还是无我啊，搞不清。你这就你得定肯定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我无我还搞不清，你不可能那个，就是说你不坚定的相信无我，你就不会把我放下，你不会把我放下，你就不会断贪嗔痴，你不会断贪嗔痴，你那个说老实话，你就很难定下心来。定这个修定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这个就是说很深的要求。你一般的那个人说我打一会儿坐呢，就真正你要得定啊，你首先得断除外缘，就不贪除这个色相身为处。色相身为处你要是追，最后追到什么呀，都得追到那个有我上。说我为什么贪那个色相身为处啊，还不是为我贪吗？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佛说的这个无我的道理对，真的能够认识到，就跟咱们那个说的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不存在，都是梦中的事儿，根本你贪什么呀，把这个道理深刻的来理解了之后，你就真正能够把这个我去掉，不但能把人我去掉，把法我也去掉，你才能断掉你的贪嗔的根，你才能够得定。所以这个疑啊，是指的这个对解脱道的疑，对佛法道理的疑。说到最后核心就是什么呀，就是对这个有我无我的疑。因为佛法的核心，我们说法因之印就是一个诸法无我嘛，就讲这个道理。哎，就是对这个疑。如果你要是你可见这个得定，那个瑜伽师地论里有一段说这个定根哪来了呀，是靠慧根得的。你要是没有智慧，你得不了定。哎，这是说的真正的得定。说这个外道也有很多得定的，他也是靠他的一种智慧，那个也是很苦的。你比如说他相信有我，他要这个贪名利，但是又想得定，那要抑制着自己啊，就是用很强烈的得定的那种那个欲望，那种乐欲来压抑自己那个为自己的贪。我暂时还不能贪名利，我暂时得这个把这个什么好色好钱放下啊，我得得了定我再如何如何。那个是说是外道啊，费那个劲儿啊，说老实话不比内道那个可能费的劲儿还大，因为他路子不正啊，路子不正，你要想得到一点成就更不容易。所以说 那个，你看外道
定是不是邪定啊？不应该是正定。
这个如果按照佛教的标准，就可以这样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你真不解决问题，他断不了你贪嗔痴，是不是啊？而且说老实话，后边咱们要讲到，你要是纯粹的修定啊，是增加邪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贪嗔痴不变，你定力增加了，能力增加了，就等于增加了你贪嗔痴的能力。哎，下边后边会这个有这一条，咱们再接着来啊。下边一条说贪为净虑，这就该说到这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了。说这个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贪为净虑，愚为净虑，见为功德，是名有犯有所为也，是染为犯。什么样是犯戒呢？贪为净虑，为啊是这个体味的意思，哎，贪着体验，贪着体味，这是成动词了，这个味，哎，贪着这个琢磨吧，享受净虑，净虑就是这个定的这个。如定这个是定是音译，静虑是意译啊，禅是音译，禅定，禅是音译，这个定是意译，禅定是半音译半意译，这个静虑呢完全是这个就是意译，那个就是按照它的意思译过来，就是禅定在梵文里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叫做思维修，哎，或者叫修思维。你要是因为梵文是动词在后边，你要按汉语习惯就是修思维，就是修行思维法。静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静下心来好好的来考虑，考虑什么呀？考虑你那个观的内容。所以这个定啊本身是这个就是一种工具，它是没有意义的，哎，它佛教哎，净虑是咱们佛教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守戒是为了得定，为什么得定是为了得慧，咱们佛教讲这个目的是很明确的。结果他呢贪为净虑，就是就喜欢那个定，哎，净虑那个味道啊，那远远超过世间一切享受，哎，
贪着去，
对，那个舒服，哎，那是舒服透了。愚为净虑，见为功德，于这个就是你体验这个定的这种感觉呀，见为功德，见就是看，把它看作是功德，看作是这个好事儿。哎，有的人说这得定不是好事吗？怎么把它看成是功德，就是这个犯戒呢？这就是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解脱，让你修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得慧，得解脱的慧。如果你呢不把这个定用在会上，单独就去这个追求这个定，享受这个定去了，就是你说的这就走上邪道了。这个很厉害。咱们刚才讲了一个基本道理，说为什么它邪，因为你本来众生心就邪，我们众生不就是贪嗔痴吗？众生就是颠倒吗？就是走错路了，直到有我吗？本身就是邪。你这个定它是一种增加定力，是增加你人的能力的一种，这个就是等于增加了你这个人的能力。如果你光追求增加能力，这本身就是邪能力，因为你的心邪，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心摆正了，就是颠倒过来，逆生死，就是向这个解脱来走的时候，你这个定呢才能够是正定。哎，正定是受这个正见的指导的，才能叫正定。或者说这个止观，止观呢，止啊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观，哎，只是为了观。你比如说世间这个人，我修禅定为什么呀？啊，你修好禅定可以有神通啊，可以点石为金呐、啊、哎，他那就是观想的作用。比如说他观想把水变成这个银子，把石头变成金子啊，这是那个定的那个真正的作用，就是说观是他的真正的作用。你如果不学佛法，你用在这个世间事儿上，世间事上无非是贪嗔痴，所以就可以说它是邪定，没有正见之道就是邪定。哎，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跟佛法没有关系，走不到真正解脱路上，就是修定的话，只能增加你贪嗔痴的能力。哎，你修定力厉害了，你恨谁，那个智中法师举的那例子，那还没起坏心了， 刚起了一个这个这个就是讨厌他的心，一下那个人就给躺在地上昏过去了。他刚那个刚闭关49天念那个大悲咒，他念完大悲咒那心非常清净，他那个定力啊增加很多，他那个心力啊又受那个佛菩萨加持哈，心力增加很多。他一出来，他说我刚出关，高高兴兴的。他那个庙老有一个老居士护持庙老的，那个老居士老那个就是瞧不起他，老那个就是讽刺他。结果他刚一出来，那老居士又那个就是讽刺他。他呢就是觉得太冤枉了，说我刚出关特别高兴，哎，你又打击我一下。那个老居士说什么呀？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他那个一下就好像正兴头上，一下给打击了一下，一下受不了，就那就是习气了，就顺嘴就顶了一句，就说我的饭量可大啊，他那么大个子，那么胖，对他饭量是大。那老居士一下就躺在地上就昏迷过去，把他吓坏了。
就是吃多了就，
哎，你这就是说什么呀？你如果心不正，你就光修定哈。就等于增加了你贪嗔痴的哎能力，你看你定力大了，你坏事儿，就是这个意思，
破坏力，
哎，对，破坏力也大，对对对，你贪起来，你比如说平常我想贪，我拿不来，现在好，我一想贪，哎，东西到了，那你那个罪孽也大。
我说的就是他
这个贪着这个净律那个见位功德啊，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你贪着净律呀。单独的贪着净律啊，是瞎耽误功夫。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若入定，那入定当然比你在外边，你说大热天的，你在那儿当然不舒服了。你入定呢，清凉啊，舒服。但是什么呀？这是耽误解脱，跟你睡觉差不多这个意思。你在那个入定的这段时间呢，你是没有修行的，你智慧没有增长啊。文思修慧都没有增长，就是你贪着，你要是就是这就跟那个说你外道，就是说把你禅定修得再精，跟解脱一点没有关系。哎，如果你一个佛教徒这个在修禅定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贪着禅定，认为禅定，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人认为修定就是真正的修行。哎，你看书看经论那是那个瞎掰，哎，那不是修行，那是个嘴头的功夫，而且还认为有害啊，说这个知道的越多障碍越大，所以这就叫所知障。这个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很流行的，认为腿子练硬了，走遍天下都不怕啊，这是智州法师亲自这个耳闻的，啊，就是这类的。这就批判这种思想，就是什么呢？定不是功德，定没有功德。哎，定是一种工具，你如果贪着禅定，在这个禅定这段期间呀，你是没有功德的。就是说从这个，如果再说这个核心一点，你的智慧是没有增长的，你是耽误时间。你如果这一生在禅定上用了很多的时间，你是耽误了你文思修智慧增长的时间，这也是一点它不对的，就是说它没有功德。再一个呀，它还可以引起很多这个不好的那个事情。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如果你贪着禅定，我专门追求禅定，这越说你那个，就是说这是邪定的那个，是吧？你比如说吧，他打坐，你有一个外道，这是佛经上的啊，他打坐当中看到，哎，那个牛死了，那个牛升天了，哎，他就琢磨这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就外道了，当然他认为这个升天就是解脱了哈，哎，他就研究，结果研究出来了，牛啊，他就吃草，哎，他不吃那个别的东西，他就能升天。你看禅定，他没有正见的话，禅定反而帮助他那个增加了邪见，是不是啊？哎，对，好多外道很厉害的呀，哎，那个邪见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个禅定害的他。你比如说，还有的这个师傅，那个也是外道，他打坐一看，哎，看到这人在这死了，哎，升到那儿了，看着。他还能看到好几世，一看这个人，哦，他前世是这个，前世那个，啊，他后世这个，他得一个结论，什么呀？人有灵魂。哎，你看，这个人就是那个人转的，那个人又是那个扭转的，哎，这里头有一个灵魂，禅定帮助他坚定了这个邪见。 哎，他还不如那个不会禅定的，像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呢，他还没灵魂啊，他还不啊不相信有这个灵魂。哎，他有了禅定了，反而实际一见，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正见啊，你有时候你工具管工具强了呀，有时候就好像说你道走错了，哎，给了你一匹马，
那也美容。
哎，对对，你越去，所以说
更快。
你叫如果贪着认为定就是功德的话，这就是犯戒。这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讲起来总的基础就是什么呀？由于我们凡夫啊，无始以来就是颠倒见，就是这个染污见，就是贪嗔痴，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正见做指导，就光追求戒定是没有功德的，光追求就没有意义的。好多外道的戒呀、啊，比佛教都严格的多。嗯，好多外道的定比佛教修习的都那个厉害的多，但是呢，它跟解脱没有关系。休息一下吧，就这个就是那个有正见指导就行，有这个无我见指导就行。
他走的这儿
就是你坚持以文思修这个智慧增长的路子为主，然后用这个戒定呢来。
以前修的那个手段和能力，
还是咱们啊，咱们就那个他说的这个，咱们就说几句。这个说怎么保证不是邪定呢？你这个前头这些啊，就是说发菩提心，这是在这个菩萨戒之前，这是必须的。如果你连那个成佛的意愿还没有哈，那你就等于还没入那个佛门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前提又得有出离心，是吧？你要是连出离心，就是世间我还贪，你根本就不可能发菩提心。所以这些啊都是基础。这个说到后边，就是核心是什么呀？还是要以这个智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还是你最后这个成佛是靠智慧，就是要以智慧为核心，还是要那个，就是说目的要明确，六度都归到智慧，戒定慧都目的都是智慧，哎，八正道以正见为首，所以你那个统帅一直到最后一个是正定嘛，都是要在正见的指导下，所以说你就掌握住一个什么呀，就是智慧，就是般若，掌握住这个。
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
哎，就是说
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
哎，
正念
都是在这个
哎
正见的，
就是正见，
没有正见、
哎、
你后边你就哎你就别谈。所以或者是还用咱们说的那六个字，说修行是什么呀？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文思修，就是为了这三个阶段得这三种智慧，最后修慧一得，你就可以见到，这就是正道。然后在这个修慧里头呢，他要求你有戒跟定的前加行，因为你修慧你是在定中做官，你没有定你得不了修慧，你得定呢你没有戒你得不了定，所以呢你把它这个位置摆清楚，它就不会那个了。把位置摆清楚，就是戒定是修慧里头要求的前加行，然后呢把它的目的搞清楚，戒定不是目的，目的是得修慧，这样你就不会行。这个好，然后说无违犯，就是说如果什么情况可以开戒呢？若为断彼升起乐欲，广说如前。这就是如果你在你比如说你贪着这个就咱们就说这个贪吧，刚才说到了，咱们也顺便说一下这个贪。第一个意义就是你说的那个一切贪，世间这色声香味触一切贪都是贪。这个一切贪里头啊，核心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贪色，贪那个女色，那个就是男女之色。为什么呢？这个你那个咱们用个那个世间证明啊，弗洛伊德这个学说吧，他是泛性论，他把一切这个人的动力啊、欲望啊，都归结为对异性的追求。
我讲一下为什么呢？五行人的时候你贪淫，体内贪念，然后来投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本性里最要对着这个贪。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这是最根本的，就是色界为什么没欲呢？色界跟无色界啊，全是修四禅八定，
修禅
就是你修到初禅你才能够那个得初禅天的报。他修禅定的呀，你首先你得断了那个贪，哎，断了色欲，你才能修成贪，修成那个定，所以他是那个没有欲的。就是说这个 说一切贪里头啊，核心是这个贪色。这个贪色呀，那个就是用那个学说来说明个什么道理，就是说他不一定要按世间来说啊，太绝对了，不对什么，咱们那个不管他，就是说他有道理。你看他分析，他说你那个，你看动物，动物为什么活着呀？说这个公的动物，它就是为了那个我尽量多的老婆，是吧？咱们用人的说，那就是他的一辈子，就是他的财产。哎，如果那个被更年轻的打败之后呢，那他就完了，是吧？哎，一辈子就为争那个。哎，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说人也是一样，他说男的呀，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呀？他就是我要这个娶漂亮老婆，为了娶漂亮老婆，你要这个要挣很多钱，你要有漂亮的房子，你要有漂亮的鞋，你要在人中要人模人模啊！哎，就是说那个核心，他说那个动力啊，都是这个淫欲，就是说不管他对多大的程度，他是有道理的。这在这个用到这儿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一切这个欲的核心呐、啊，就是淫欲。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我们解脱的角度说，解脱对治贪，也是淫欲是最难断的。淫欲是最难断的，就是说别的都好像都还比较好的，你让他不偷，好，我下决心不偷了，哎，让他断淫，这个就是那个习气太重了，就是就甚至这个比那个就是什么抽烟喝酒啊都难断。佛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幸亏人呐、啊、就有一个淫欲，他说人要是有两个淫欲啊，就别想解脱了，就这个有这么个意思。哎，淫欲是最难断的。这个贪，这个咱们刚才为什么要讲到这儿啊，就是讲这个说什么地方开戒，若为断彼升起乐欲，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断那个贪，断那个淫欲啊，说我修不进观，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他一坐呀，他修着修着，那个很不自觉的那个美女，你比如说他，尤其他如果喜欢上一个，比如说喜欢一个姑娘，那是就是一会儿就升起来，一会儿就是静下心来的更来得快，哎，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开戒呢，就是说你这个淫欲旺盛的时候啊，你在修的时候，他由于这个习气太重，反复起来，这个不犯戒。就为说明这个，就为举这个例子。其他的嗔呐、昏沉呐、爱睡啊，或者是爱这个走私啊、什么疑啊，这都是一样的道理。这儿啊，我那个就是妙老讲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专门讲了一段这个，就是说这个欲界定。他说得定一开始先要得欲界定，然后你才能那个这个严格的说得定啊，是指的得这个四禅八定，这就是正定。就是算你得定了，四禅八定，四禅是色界禅，那个然后再加四个定，是无色界的四个定，合起来是叫四禅八定，实际就是八个，这八个那个定，这是真正的说这个人得了禅定，一般来说指的是这个得色界定，才叫得禅定。欲界定呢，不能说得定。但是咱们这个就是水平低的层次的了啊，然后就说欲界定也叫定。这个得欲界定呢，那个妙老专门把那个得欲界定的那个九住心讲了一遍。妙老打坐是很厉害的，那是那个这专门把九住心讲了一遍。那个咱们简单记一下啊，那个九住心第一住呢是内住，内外的内，内住。一开就是说这个你要修定，一开始先修习什么呢？修习内住，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老往外追求，老是追名追利追色相，都是那个反正贪外边的东西。现在你要修定了，第一个先要把心呢收回来，先要住在心中，先不要往外贪求。心中你这个你比如说你属息，我就属息，这就算内住了。这是第一个，先把外边的攀缘断掉。第二个叫续住，相续继续的续，续住就是说你能够把心收到收回来之后呢，第二个你就要延长它的时间。你比如说我倒是数心，我能数一到十，能数到这个三遍，到第四圈就跑了，就没你去了，就哎，这就是相续不行，续住不行，慢慢的能续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来增加它的时间，这叫叙述。第三个叫安住，安住就是这个叙述的时间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好像一般的说应该两小时为那个为一个这个就是阶段，就是能够安住，就是说我在这一坐，比如说一个小时吧哈、啊，哎，我就能这个熟悉就是熟悉，哎，念佛就是念佛，或者说观莲花就是观莲花，哎，能够这个安安稳稳的住在那个境界上了，叫安住。第四个叫近住，远近的近。近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达到这种程度啊，就离那个禅定近了，就离那个四禅八定那个禅定近了，哎，近住。第五个阶段是调伏，调伏是调伏什么呢？调伏还是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两个，一个是昏沉，一个是调局，哎，就调伏就是这么两个任务，从头到尾你就是对付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如果你掌握住了，你既不偏向昏沉又不偏向调局，这就叫等持，就叫这个就相等的等，保持的持，你就能够相等的保持住这个状态，就是说我不往昏沉那歪，我也不往那个调局那歪，哎，这就叫等持，这就叫得了这个，就叫得定吧。这个调伏主要就是调伏这两个，这个调伏呢主要是这个就是主要指还是指往外攀援的那个调局吧，还是往外想，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修定都是为了对峙这两个方面，就是说你偏向昏沉了要让它活跃一点啊，你甚至说我大声念佛不行了，洗洗凉水洗洗脸刺激刺激，反正就是说昏沉了要调伏这个昏沉，调局了要调伏调局，比如说这个老走私，那你不行就大声的数息啊，大声的念佛，就是让他那个就是坐一强一点，把他压住那个走，有时候走私是有时候若隐若现一会儿就走私了哈、啊，反正你就是来回调，就是让它能够也不偏这边也不偏那边，这叫调伏。下边一个第六个是调顺，调顺是什么呢？主要是指内心的这个调顺，就是前头那个调伏指的是外边这些攀缘色声香味触往外走私，这个调顺呢是调这个心内的一些想法，就是在你的那个比如说你观什么呀，就是妙老师说呀，就是说前头调伏是调的那个色香声味触贪那些东西攀缘，后边他说调这个心呢是法尘，就是意识里的一些想法一些感觉，我估计可能你比如说法尘是意识里头这个你比如说就是在你那个观想这个熟悉啊什么，就是在这个作意里头啊出现一些那个问题，调顺心就是说他说这个调伏跟调顺的区别，就是调伏是调伏向外攀缘、
嗯、
这个调顺呢它是调伏那个就是内心的那个
心或者是心态，
哎，心态，对对对，
嗯、
那可能你要一说心态，比如说过于急躁、过于缓松缓什么，
过于追求解脱，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哎，就是不是属于向外攀缘的、
啊对
，内心在这折腾，
对对对，
哎，调顺这个，对。第七项是寂静，寂静住。这个寂静住啊，我刚才想说的一句老没说出来，就是说打坐就是调伏，一个昏沉一个调局，就是打坐就是调伏这两方面。但是这个调伏的层次啊不一样，一开始是一个层次非常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比如说到这个寂静住，寂静住干什么呀？还是调伏这个昏沉跟调局，但是它呢又深入比较细的层次了。它深入到什么层次呢？就是深入到原来是跑了，哎，我怎么想那个爬山去了？我把它漏回来，这叫这个对峙调局哈。到寂静住就是什么呢？刚要跑，这个念头还没起来，你就感觉到了，要跑，就制止住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要走思要起念，要起念的时候，它先得有一个作意啊，它就有一个感觉。要跑要走思了，还要起还没起，你就感觉到了，就把它给。制止住了，像咱们现在都是什么呀？跑五分钟才能，哎、那比如说吵跟一个人吵架，等着在那里头把那个跟他吵架的这个原因都找到了，把他赢了，哎，他突然想起我还在这打坐了，哎，这就是那个跑，实际上 像这个寂静住，这个到第七个就是什么呢？要起来了，这个念头要走私了，就有感觉了。哎，不对，这是要走私，一下这里寂静住，这是那个这个阶段了。
快看到缘起
了。哎，第八个叫专注一去，去是那个兴趣的去，专注一去。这个专注一去呀、啊，比专注一静啊好。咱们一般那个原来咱都叫这个去兴趣的去，一个走一个那个取东西的取，就是六去的去。这个专注一静，专注一去比专注一静好。这个咱们原来都翻那个专注一静或者那个定的定义，就是什么叫定？叫心一静性，就是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种状态就叫定，这是那个定义。后来韩老啊就翻译的时候，他就琢磨啊，他说这个静不好，他说呀应该翻成相，他翻心一向性，就是方向的向。为什么呢？他说你翻这个心一静性啊，容易被人们就是认为啊，就是好像有一个目标可以定在那儿。他说其实这个定啊并不是有一个目标你能定在那儿，这个心是刹那生灭的，你是在定的时候啊，你是一念一念的老向着那个静在作意，就是一念一念，这是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你定不在一个境上的，你的那个整个打坐过程是一念一念的老，你比如说我数息，你是老冲着那个息，我数息我数息，或者我念佛我念佛，我想莲花我想莲花，是老在作意。所以他说实际上啊心一向性更准确，这样呢也有利于你修行，就是你要修定的时候你记住，你并不是说无事可做，哎对了，你是一直要把自己的心呐、啊、老向着你的那个所缘境去引它。所以这儿我就说这个专注一去啊比专注一静也就有这好处，去是趋向，专注一去它就不是说你专注一静就是你定在那儿，它是说嘛你专注一去就是你专注一个想法，哎你比如说我想什么老往那个方向想，这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专注一去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能够专注一去，专注一去那就不动了，专注就是能够专门我就定在一个境上，这就比较深了。最后第九个就是等持，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相等的等，保持的持。等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定的名字的意义。定啊，禅定是一个总名，这个禅定里头有很多种类，其中那个最大的分类呢三个，一个呢就叫等持，一个叫恒隐，一个叫等智。你们记住这三个名字，这是这个禅定是这个最广泛的，就是把所有的定都可以分，然后粗分有这么三个，一个叫等持，一个叫等隐，一个引导的引，一个工字一个数，一个叫等智，智就是达到的那个智。
第一个阶段是
等持，就是你看这欲界定这不是达到等持了吗？其实达到等持你还没得定，达到这个等持第九住心的时候啊，你是什么呀？他这啊，我说一下这个等，什么叫等持啊？等持就是你相等保持。什么叫相等呢？这个昏沉跟调举这两个边啊，你能够保持均等了，你不歪，你也不会歪到昏沉，也不会歪到调举，你能够这个就是平等的保持这个状态，老是这个一个状态，这叫等持。不是还存在，就是它能够没有昏沉调举了。这个等持啊是什么呀？就是你能够任运的，就是他刚才说的那无功用达到不昏沉调举，就是你比如说你一打坐爬一坐一个小时，你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什么，既不昏沉也不调举，这叫等持。这还没得定，这个呢再往上一步叫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啊，就算未到地，就是说还没有到那个定的地，还没有到出禅，未到地。但是这个未到地啊已经力量非常强了，所以一般说你得到未到地定之后啊，就算你这个得定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得到未到地定之后啊，肯定出禅很快就达到，这就是那个后边就一马平川了。就是说最难的就是这九住心，就是在这个欲界定这你折腾， 你把这个都调服之后啊，后边一禅、初禅、二禅什么那个呀、啊，都是那个很容易了就。
这道地定不属于九住心里了吧？
哎，不属于，它是那个德定，就是初禅跟这个九住心之间的一个味道地，过渡一下就到初禅了。来，这个讲这三个的关系啊，第一个阶段是等持，就是说你能够任运的，任运就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哎，那个不作意的就可以，这个不昏沉不掉举，这叫等持了哈。这是一个啊，咱们暂时先就说得即入定了吧，就算定的状态。等引是什么呢？是从一种定转到另一种定的这个一个过渡阶段。哎，因为定也有很多种啊，也有深浅呐、啊、层次啊。你比如说从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或者四禅再倒回来，哎，你这个。它等引是这个状态，
必须得经过这个阶段。
哎，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四禅到三禅还得需要等引。
哎，然后二禅一禅，这是这个定跟定之间的这个、
哦、
转换的一个状态。
转换一个旋钮。
哎、等至就是定的那个真正的定，就是到了定的家了。
就是定的位置。
哎，定的位置就到了定的家了。所以说等持还不算那个得定，等至就是只有四禅八定叫等至，哎，就是说你入不了初禅，你就没到没至。你看那个初禅前头那个叫未到地嘛，
嗯，
就是你还没到地，哎，所以等至就是至少是初禅，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四定，那就叫等至。不是说那个吃东西那个容易睡觉嘛啊？说你自己啊可以记，说你那个吃了什么东西哈、啊、容易困。吃了什么东西不容易困？哎，他说你可以记下来。他说慢慢你个人他说不一样，你可以
吃多了就困。
再接着唠一会儿。刚才啊，你提到这个我忘了讲，那个就是妙老讲这个九住心，然后他就说呀，他说这个欲界定你得了等持之后啊，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啊，我得等持了，我得病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欲界定啊很不可靠，就是那个失的特别快。他说你比如说你在一打坐得那个就是能够等持了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挺高兴，他说你一下来一碰到一个人刚吵一架就丢了定了。他这个说法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刚才你说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得定啊是要保持这个定心，你不要这个认为说只有打坐的时候才是定，就成了那种状况，就是说我打坐两个小时啊，那个等持也挺好，出来之后呢该贪贪，该嗔嗔，该吃吃，该这个什么呢？你想，你两个小时清净，染污了二个小时，加上那个昏沉睡眠，什么做梦，你睡眠更不由你自己了啊！贪嗔痴都来了，那就是你这叫进两步退22步，是不是啊？折腾，哎，熏了一大堆染污种子，然后再去清净两个小时，然后再退了，你这个就进步就很慢。哎，妙老说的这意思说，为什么你不要告诉别人说你得欲界定了呢？他就是说，你那个你说你得了，他说马上你碰一件事你就失了，你已经就忘了。他说欲界定不可靠，什么呢？到初禅之后啊，可能那个状况才比较稳定。哎，但是那说不说那个，回头在后边再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但是从这就引出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修定啊。不能光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在那熟悉，你起了坐之后开始走路，你也别就放纵自己的心，开始就这个想攀缘什么攀缘什么了。你就是走路也可以那个熟悉啊，也可以数脚步啊，那个经行啊，哎，平常做事啊什么，你尽量保持这种那个心态，保持这个等持，保持这种定中的状态。这个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呀？第一个时间多，你打坐你终究你打几个小时，你才占一天的多长时间了？如果把那些时间你都忘了定的话，你那就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头呢，你要有这个就是保持心态，既不昏沉也不掉举，这个既不起贪也不起嗔，哎，要练习保持这种状态。这个呢才叫这个行住坐卧，这才叫大定，就是那个。说那个佛叫这个挪伽大定哈，那就是佛是就是他行住坐卧都在这个定中的，哎， 就是这意思。平常要那个注意保持这种心态，注意这种练习，是挺有好处的。那个对你这个人呢，我是体会是什么呀？那个精力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去做一件事儿，你要是一直这个注意保持这个心态哈，比如说走路的时候我就那个放松，这个数着脚步或者什么啊，数着息什么，你做完这件事儿之后啊，你那个精力就基本上消耗很少，那个差别非常大。你精力就那个基本上就消耗很少，哎，精力还是很充沛。但是如果你要是忘记了这些，你就投入到那个事儿里头，一会儿你那个喘气儿也不匀了，那个什么思维什么，反正也那个特别激烈，什么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消耗不一样。因为我那个神经衰弱吧，就是那个对那个累不累啊特别敏感，所以就对这个就感觉那个非常体会非常深。哎，现在为什么这个定老进步不了呢？就是我现在定啊当成那个恢复精力的手段了，就是每天这个必须，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天到这个晚上六点嘛，这就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到这儿坐两个小时恢复起来，人又挺好了，然后这一晚上又累得不行了，然后回来又做一会儿，那个就是必须，我每天必须打坐，否则的话这一天工作就做不下来，变好几次，变好好的，一累了立刻那个脸色就自己那非常明显感觉。然后你比如说我要是活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哈，立刻那个脸色又是一个脸色，哎，我打完坐是那个你一下来那个腿也跟那个就跟没有似的，很非常轻，走也轻快，身子也舒服，那个脑子也清明，什么都特别舒服。等着到晚上跟他们吵一会儿架去了。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起如是见，立如是论，这个升起这样的一个见解，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他说呀，菩萨不应听闻声闻乘相应法教，不应受持，不应修学。菩萨何用于声闻乘相应法教，听闻受持，精进修学，是名有犯，有所为是然为犯。这个有人升起这样一种见解看法，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论调吧，说菩萨不应听声闻乘相应法教。这个他这个听啊，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书，就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书，就都是靠听。嗯，你那个去听佛说法，听佛的弟子说法都是听，所以在这个听的意义，在咱们现在就包含了咱们去看，看书。就是闻，实际就是闻，就是你接触佛法，你不应该这个看这个就是声闻相应法教，这个不应受持。这个受持的意思是什么呢？受是接受，就是说你不但要听懂了，而且你还要接受这观点，就是说我哎这个说得好，说得对，要接受。持就是要这个持，就是握在手里叫持，就是说你要按照这个来，就成了你自己的那个世界观了，成了你自己的人生观了，成了你自己的这个你就是有了这个武器了。哎，受持的意思就是接受跟